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收听今天的霸轩广播电台，我是霸轩，
我是秀妹。
大家知道我们上一次主题已经是讲商品做坏的
事情，东西坏掉了。
这个礼拜呢，小美又收到了新的商品，好几箱寄过来。小美一打开就，她一打开又开始哭了。小美就说，开商品的盒子就像开盲包一样。
对啊，
她打开商品发现整批的颜色都怪怪的，然后就
跟打样完全不一样，
就先哭了。
那样呢？然后她不是确认好几次，怎么出来是错的？
通常大货之前都会先打样啊，
是没有差很多啦。
对，
但是就是只有差就会觉得，
就是打样的时候呢，小美的颜色啊是 OK 的，然后我们就说 OK 就照颜色下去做，然后实际上做出来之后，那个颜色又跟打样的不一样，而且打样是只做一个，我们做大货是做几百个几千个，大货出来的时候颜色就跟打样颜色完全不一样。然后小美就问厂商说，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怪怪的？然后你知道厂商说什么吗？哎呀，最近套蓝烘啊。
啊，那是最近齁，天气有点太温暖了，一直在下雨，就影响到那个颜色呢。
那个颜料齁被那个风吹一下颜色变了，我就我第一次出商品，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第一次是那个风吹一下，我们的颜色就跑掉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不过就算当个经验吧。
就是其实我觉得做商品就很容易遇到啊，像我之前看有些插画家他在分享说，他准备去办展览，或者是在办那个就是他摆摊的时候，他在收到商品之前都很焦虑，因为他不知道这次收到的商品会长怎样，
真的很
玄，所以每个人都心里都很忐忑
啊，风顿。
对啊，太可怕了。
我只能说做商品真的是蛮辛苦的，
就是即便你前面的可能前面沟通都已经来回沟通好几次，打样可能也打过两次了，就你最终拿到还是跟打样长得不一样，就
套蓝烘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很好用对不对？那个以后我们直播，霸轩为什么你上礼拜没有直播啊？最近套蓝烘，
套蓝烘，
那个网络怪怪的，
网络不，
我最近套蓝烘，我的麦克风怪怪的，
套蓝烘所以草稿生不出来。
那个厂商问说，不好意思，仓鼠霸轩他这个礼拜要交的草稿好了吗？最近套蓝烘啊，霸轩都画不出来。
那个套蓝烘，霸轩头有点痛啊。霸轩的衣服也湿湿的，他没有穿衣服就画不出来。
看，这就是我们本周的小记事。
对啊，我们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今天刚刚去运动回来。
我们刚刚去游泳。
我要问大家，大家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我自己蛮会游泳，而且我觉得我是有游泳天赋的人。
真的。
我是没有任何去学游泳的人，但是我蛙式是自学的，我是看 YouTube 上面的教学，然后看着，然后就然后去游一下，然后就会游了。
所以你是青蛙？
不是，我是自学蛙式。然后我今天在那边教小美游泳，然后小美不会游泳，她只会当水母漂，然后就漂在那边。然后这种说她的水母漂还不会换气，因为小美在水母漂的时候，她会脸埋在水里面，然后漂在那里，然后就这样子。她说：“你看、啊，我要有水母漂。”然后就然后换气的时候就。你就会爬起来换气一下，然后再继续漂。
因为我很怕水，所以我不太会游。
所以你是本身怕水的人哦？
我对水有恐惧。你还记得我们去龟山岛那时候，我们不是去游艇，游艇要下海，海里面去那个游泳，可是那个海很深啊，它没有底耶，好恐怖耶。
对，我们去龟山岛的时候真的在海上游泳是真的是踩不到底的。
对啊，那是心中的一种恐惧感。
真的，你觉得你踩不到
底？就像阿宝对大海的恐惧一样。
哦，你是阿宝。
对，阿宝还好，大海。
可是你有穿救生衣耶。
我还是觉得很恐怖啊，因为脚蹬不到东西，你会没有安全感。
然后咧？
然后我就飘走
了。然后你就飘走了。我今天就在游泳池教小美游蛙式，
好辛苦哦，真的很难。
小美直接游出了一个青蛙溺水。
我在原地青蛙呢，
就是我在那边教小美，来小美先练一下手滑，然后小美就练一下手滑，来小美就练一下脚打水，然后小美练一下打水，好了，现在把它组在一起，然后小美就开始游，然后她就开始在原地游，然后完全不会前进，她怎么游都不会前进，然后 还越游越下去，就是小美是一边游，然后一边，你可以想象一下小美在原地一直滑一直滑，然后就慢慢往下沉。
我是铁塔尼号。我说不定是路上的青蛙，我是路蛙，我不是水里的。
哦，小美就说青蛙溺水了。
对啊，我不会游，说不定青蛙不适合我游。
那奇怪，你不会游泳，那你去龟山岛的时候你是怎么游的？
我只是飘在那里，然后教练就一直拿救生圈给我，然后就趴在救生圈上，他拉来拉去。
所以你只是飘在那里？
我只是飘在那里。
可是我觉得游泳是一个蛮重要的技能，我觉得，我觉得它就是你这辈子一定会用到的一个技能。你不小心掉进水里怎么办？
我不会让我自己在水里，除了泡澡。我不会在浴缸里溺水。
可是就是有机会嘛，对不对？万一你不小心掉进水里了啊，或是你去 海上，然后突然掉进海里。你这时候会游泳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学救自己。
可是有一种说法，不是说越会游泳的人就是越早硬哦？
真的？
因为你就是觉得自己很会游，然后就会一直游游游，然后让自己体力耗尽，然后就
越会游泳的人就越容易死哦。
因为你就会想要自救，然后你就一直游，一直游。
我现在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胡说。哦，每年都会有游泳健将溺水，会溺水的人往往都是会游泳的人。
你看，你看，就是这句话，没错。
就是不会游泳的人完全不会到水里面去玩，只有会游泳的才艺高人胆大，才会去游，然后溺死。
哦，
真的假的啊？啊！
你看我就是不会游泳，所以我不会去游水的地方，顶多就是泡泡澡，还有泡汤。
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不是有游泳课吗？
对啊，国小也有游泳课。
那你高中是在干嘛？游泳课学假的？
那个女生不是会说啊，那个老师我那个来，然后我就会在岸边啊。
你以前都不认真学
哦，不会，我很怕水耶。
啊，那个我们在儿童区练呢。
啊，那可以。
啊，可是我们以前游泳课，大家也在很认真的练啊，你不是认真练，你只会说我那个来，
偶尔来一下。
你有没有进水里过啊？
有，我进去水里，我会做完暖身操，然后泡一两下，然后就走了。
你学泡澡的哦？你游泳课学泡澡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以前上课是怎么上的？
啊？
教练会很认真带吗？我怎么记得我只是泡在水里玩而已？
哪有啊？教练很认真在带啊！
真的哦？
他教我们自由式，但是我没有学会。
哦。
可是你好像只是学会泡着。
对啊，
然后泡着，然后水
还有在游泳池里面走路，你很像那个水豚在水里面走路。
我们这边的健身工厂就是上面可以做重训，然后重训完之后可以去楼下游泳这样。然后小美每次我们下去游泳，然后小美就是去下面泡汤的啊
啊 ，SPA 好舒服哦、
啊。小美只是去那边泡热水水的啊。上次去饭店游泳池游泳，游啊游，突然看到一只死掉的蜜蜂飘在那里。
哦，对啊，你只要是室外游泳池，就会很多小昆虫在里面。
我跟大家讲，那个以前我和小美是去户外游泳池练嘛，然后那时候游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游泳池里面有死掉的壁虎在那边飘。
梅雨季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个白蚁
啊？对啊，
会有翅膀那个白蚁，
然后
它全部都在水里面，然后一大坨，我们还要把它拨开。
对，你要想想看，那时候因为梅雨季，然后我们在户外游泳池游泳，然后整个游泳池上面都飘满白蚁，有翅膀的蚂蚁，然后你上来换气的时候，你吸很大一口，然后蚂蚁就游进你嘴巴里，
你可能就吃了一些翅膀，
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之前游泳，然后看到那个有壁虎这样翻来翻去，在水里面翻来翻去，
他在练蛙式。
我有同学看过最恐怖的是，他游泳，然后一坨黑色的东西，很大一坨，
黑色的，
然后看去看是一只死掉的那个蝙蝠。一只死掉蝙蝠都掉在那个游泳池，而且人家说蝙蝠细菌超多的，
好恐怖、哦、
那游泳池好毒哦。
至少没有老鼠嘛，对不对？米奇不妙。
我觉得老鼠有点太可怕了， 老鼠会被骂吧、哦、那游泳池会被骂吧，也太不卫生了吧、
啊、可是在户外啊，户外难免嘛，他都可能想要下去玩一下水。
哎、欸，有人说遇过蟑螂，哎、欸，蟑螂我也不行，哎、欸，你在游泳然后换气的时候大蟑螂飞过来。
好恐怖。
有金龟子，有一堆尿
哦。金龟子有，金龟子会有很多。
那么你高中，你觉得你自认为你学生时代你最擅长球类？我记得你之前说躲避球啊。那除了躲避球以外，你觉得你自己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
桌球啊，
桌球。
但现在没有很厉害，因为很久没打了。
你觉得你的桌球很厉害
啊？对啊，我可以跟你妈妈 PK， 你妈妈可以当我的教练。
我觉得我桌球很烂哎、欸，
因为我以前大学有一整个学期都在上桌球课啊、嗯，因为那个桌球还要那种双打，你知道吗？跟老师来回 打要10次以上，嗯，你才能过那个学分。所以那时候我的桌球就特别厉害。
哦，你的桌球很强啊。
对啊，
我很讨厌用桌球，欸，
为什么？
我记得以前上桌球课的时候，
因为你要一直捡球。
对啊，一堂课45分钟嘛，我大概有5分钟在聊天，剩下40分钟里面，我有5分钟在发第一颗球，然后剩下的35分钟我都在追着我的桌球跑。
所以你就很讨厌球？
我根本不会对打，就是同学打球过来，然后就飞走了。
就喂。
对，然后我打球过去也飞走了，然后从头到尾就是我追着球跑，他追着球跑，我追着球跑。
他在乱打，你也在乱打。
我就不会打桌球啊，所以我对桌球其实没什么热情啊。我小时候曾经，你知道，
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不是？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爱打篮球，
啊，真的，
而且我是非常会打篮球。我那时候的三分球之准啊，当然我不排除小学生的篮球框都比较低，大家知道吗？我小学的时候觉得我是灌篮高手，我觉得我是樱木花道，小学的篮球框就是比较低，你知道吗？直到我升到国高中的时候，那个篮球框越来越高了，我就发现我再也投不进三分球。然后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我是蛮会打，我自认为我是蛮会打篮球的。
那你怎么还那么矮？
啊啊！
你怎么没有长很高啊？
那个是刻板印象吧？
真的吗？人家不是说打篮球就是会一直弹跳，然后就会比较
啊，因为我后来都没打了。
哦，难怪。
什么？不是我愿意不打的，oh. 那是因为我跟大家讲，我小时候打篮球打到骨折，就是我以前是很爱打篮球的那种，就是呼呼哈。
你下课的时候就跟同学约约。
对，那时候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要同学都会约，而且那时候班上爱打篮球的人的，一定要自己带颗篮球来，哦，那是很帅，用个网子，然后
网子装在里面，
装着自己的篮球，
很像是卖水果的那种网子。
不是。就装着自己的篮球，都说哎，八圈走啊，我们去打篮球。
然后一定要夹在那个脚踏车的后面，
因为我以前就会喜欢那种冲得很快的，就去抢那个篮板球，然后从下面丢一分球两分球那一种。然后有一次八圈传球，然后就丢过来，反正他那个传球之烂，我就说哎，在丢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是丢完全不在我这边，就是往我右手边丢。然后我为了避免他变成界外球，因为篮球变界外球的话，球就会变其他人的，然后那时候就是为了救那颗要飞出去的球，我左手就直接滑甩很大力，我就用甩的，我就说然后我就直接敲到那个篮筐，那个篮筐还超响的，哐啊啊啊啊啊！然后我就
你举起来的时候，你的手有没有呈现一个很奇怪的姿势？
举起来的时候，我的手就掉下来，然后我的手背就碰到我的手臂了。我同学说：“抱歉，你的手怎么了？你手是不是怪怪的？”我就我手怎么了？
你敲下去的那一刹那，就像土拨鼠的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有哭。
哦，你没有哭？
我那时候没有哭。
那你看着你的手啊，你没有反应呢？
有，我知道我。
你很痛吗？
很痛，真的很痛。
我没有骨折过，
我手超痛。我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超 man 的，我只是看到我的手这样，然后我还稍微拨一下我的手臂，我就拨我的手掌，因为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骨折。我说，
可是你的手都已经……
我那时候只是小学生，然后二来我没有骨折过。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骨折，我手怎么了？我这样拨一下，哇，好痛哦！然后我的手好像举不起来，我的手背已经碰到我的手臂了，然后我就这样把我的手背拿起来，它就像一块烂肉一样，它完全不受我控制，就这样掉下来，我就啊，
烂肉，烂肉长在手上，
然后我觉得超恐怖，然后我又不想面对，所以我就用我的右手抓着我的手腕，就是固定住，然后我就好痛，然后这时候就打钟了，噔噔。然后同学就说哎，上课了，我们回去了，然后就跑回去了，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走回去，然后我都忍住了，他痛到不行，可是我没有哭，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我手好痛，我好像骨折了。他说真的吗？你给我看一下，我这样拿起来，然后我就把他说你手松开我看一下，然后手松开，然后手就掉下来，我的手背又碰到我的手臂，然后老师就啊，那个老师就帮我叫救护车，然后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救护车，
真的。
然后忍到医院，我忘记是送哪间医院。然后送到医院之后，那个我妈妈，她就说我已经联络妈妈了。然后妈妈就来，我妈就说：“啊，八圈你要怎样？”我就，妈妈我好痛，
妈妈，你看我的手，死掉了。
然后我是从来没有哭，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出现，我就想哭给我妈妈看，就是我都没有，
你的救星来了。
我再怎么痛我都没有哭，可是我看到我妈妈。
男子汉。
我妈就说：“哎呦，你怎么这样子？有没有很痛？”我就好痛，好痛，
妈妈好痛哦。
然后我就想说，好像是因为妈妈来了，我赶快哭给妈妈看，
哭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吧，就想说：“哎，妈妈来了，我在学校，你知道不可以哭给其他男生看，男生啊，他在哭，哎，丢死人了
啊，丢球。” 啾啾脸，
啾啾脸。然后那天我在医院，那时候很痛，我一直哭，而且我妈来的时候我才一直哭，然后一哭就停不下来，然后医生就帮我打麻醉，之后要做手术，然后我就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的手被裹成石膏了。做完手术之后就直接开刀嘛，然后做完手术之后我整只手就被包石膏。
啊，你应该是包一两个月吧？
包三个月。
哦，三个月。然后
石膏打完之后，那天回到家都还没怎样，我就醒来，你知道刚小朋友那个麻醉刚推很晕，
嗯，
就很晕很晕。然后我妈妈就载我回家，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说我很累，我不舒服，我要躺着。腿我原本睡着，那妈一退，我整个那个骨折的痛，你真的要骨折过，你就知道这骨折有多痛。我整个痛醒，我就一阵那个痛感从我左手过来，
丢丢丢丢。
然后我起来就啊，妈，我好痛，妈妈，妈妈。然后我妈过来了，啊，怎么了？我这是好痛。
你在开状态二。去麻醉的状态二，
医生有开普拉登给我，然后后来我就在里面，在家里面休养两三天，我就去回到学校上课，然后就说啊，发现你的骨折没事啦，对不对？还好不是伤到右手啊，你这样还可以写作业。我就哎、欸，
我一只手有大石膏，一只手还要写作业。
啊、老师还先问我，那八学你这样子骨折了，会不会影响到写作业？我还在思考，很痛，我没办法写作业啊。算了，不会啦，你那个只伤到左手而已，右手还是可以写作业啊。然后他就自动帮我回答，我想说你问我这个问题干嘛？
他想说至少你不是撞到脑子，你可以思考。
你以前有没有班上同学骨折过？
有啊，可是他的手不是自己弄伤的，
要不然
他的手是老师弄伤的，
老师把他打骨折。
国小的时候，
嗯，
我们以前都是要特地去英文教室上课，英文老师就驻点在那里，那我们全班就要去到英文教室上课。老师是一个，以我现在回忆来讲的话，老师看起来超年轻哦，不是那种卷毛卷卷毛的那种老师。
老师是差不多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很年轻，很漂亮的女生。
女生。
然后我们去上课的时候，因为她都会陪我们玩，然后她会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幼教，就是她可能会用一些道具，然后教我们英文。然后我们就在上课，然后可能就教我们 A apple B 啊 bird， 然后就拿着那个道具，然后让我们去挥。可是我们班就是一开始拿到道具的时候就有点嗨，然后就玩起来，然后就玩到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哦，然后就玩越嗨嘛，然后那道具就在开始在那个教室里面飞来飞去，就是要传来传去。
你们班在发疯是不是？
对，就是玩那个道具玩到无法静下来，就是整个失控。
嗯，嗯，
那老师当下就有点不知所措嘛，就是我给你们道具要上课，就你们
小孩子在踢笑，
对，小朋友整班踢笑了。
就是然后说 B 是 banana， 来这个 banana 给你们大家传下去，然后 banana 这边飞来飞去，
你又看到 banana 在整个班上都会飞来飞去，然后大家丢来丢去嘛，啊，整个小朋友整个失控啊，所以老师就很生气，他说安静，然后说 be quiet， 然后安静，然后没有人要理他。然后这时候呢老师就很生气哦，然后就安静，然后拍桌子也不听嘛，然后就直接踹桌子，
踹桌子，
老师就直接踹桌子嘛，结果那桌子就倒了，就直接砸到那个第一排前排一个男生的手，他就直接压下去，然后男生就啊，同学你怎么了？你还好吗？然后起来的时候，小男生的手就，然后老师就啊，然后就是老师就
说骨折英文怎么说啊 ？Fracture。老师就啊，小朋友骨折，然后就把他手举起来 ，Fracture 骨折。
那对小朋友讲太难了。
Fracture
骨折。哎、欸，不是啊，然后后来就是
有人说杰出的一首
啊，然后后来那小男生就。
他哭了吗？
啊，一直哭啊，
一直哭。
然后后来又很紧张，就啊，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赶快叫救护车。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救护车，然后把我同学载走了。
啊
对啊，啊，这就是那个 fresh
小朋友 fresh 的故事。这就是我因为那时候骨折，然后我从此对篮球有阴影。
你就再也不打篮球？
这就是我长不高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我现在只有169的原因。篮球框有两种嘛？现在你去学校外面的学校里面的篮球场，应该篮球框都是一支插着的，
一支在那个地面
上啊，以前的不是，以前的话是
啊，对，有一个很大台子。
大家小时候的篮球框是一支的，还是一整台？以前
整台的，
它会有一个圆柱体，很像石膏。
对，然后它下面会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车子的台子。
对对对，很像车子，它很像个轮子。然后小朋友都会去爬那个，你知道吗？
对，都会把它爬得很高。
以前我小学的时候还会爬那个篮球框，我会爬到那个投篮的那里，然后我同学在下面一直晃，我就不要晃， 别人要灌篮的时候，我就在上面把他篮球抓住丢掉。
那我怎么记得有一年好像是我们高中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因为台风，然后怕那篮球框会危险，还叫我们放倒。
哦，对啊，
然后那个重到不行欸，他怎么会叫我们放倒？等一下我们手骨折怎么办？
一整台底下还有轮子可以推着走，那真的可以推着走吗？
可以可以，那是那个坐轮子就是要让你推着走的。
那推去哪里？
那好重欸。
那这就是我小时候原本是樱木花道，然后后来骨折变成断章的故事。不过我后来三个月之后我石膏拿掉，手就很正常了。你看我现在左手看不出来有骨折。
可是你不是说天气剧烈变化的时候你还是会有点隐隐作痛？
寒流来的时候骨折过，对对对，骨头裂开过的地方就是会痛，
那就是永远的一个后遗症在那里。
对啊，而且那时候因为石膏打在里面三个月，手很痒你知道吗？
哎，对，
我手很痒，然后都抓不到，那个我只能抓石膏。哎，
你抓一个 kimoji 你知道吗？
而且那三个月石膏打在这里，然后我石膏打就是石膏盖住的部分手毛变超长的，盖住的部分我露出的地方反而没什么手毛，
它跟植物一样徒长了。
对对对，反而没什么手毛，可是石膏盖住的地方打开来的时候手毛都变很长，
它里面有很多滋润，你都没有洗它，很多长草了，
很多深的，我手变很臭。挤开石膏的时候超恐怖，
它用锯的，
对对，它拿一个电锯，然后从我手这样捏，我就啊，
医生不要。
他就是锯，而且那个石膏超臭的，那个石膏因为我左手都不能洗手。
对啊，
那石膏上面有三个月的深，
好臭哦。
不然我以前是这种爱打篮球，爱打篮球到就是一定要拍一下那个教室里面几年几班的那个牌子，然后走然后跳一下拍一下。爱打篮球的时候都什么都要拍一下，就是看到那个教室门口的班牌就要拍一下啪，然后看到那个门框也要拍一下啪，
看到女孩子的裙子拍一下啪。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小时候不拍人家裙子的。你们班上有没有同学会拍你的裙子？
会啊。
是谁啊？是谁啊？你还记得他名字吗？啊，是谁拍你的裙子？
我不记得了，我可能要去翻毕业纪念册。
那为什么他要拍你裙子？
不知道，他每个人女生都拍啊。
是变态是不是啊？我搞
他，他就是在捉弄女孩子啊。
然后拍人家裙子，
啊啪啪啪，
就是你有被拍？
对啊。
那你说什么？
我就叫那个男生的名字啊。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受伤的故事，我在想要不要一起讲哎。
啊，你又哪里受伤？痔疮了。
不是啦，不是痔疮的故事，那这一样是我小时候的故事。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
你怎么常常受伤啊？
哦，我跟你讲，我还算过，我学生时代大概摔过17次脚踏车。我从以前就是三宝，我是移动神主牌位。我国中的时候是超级三宝，就是我会直接没有二段式直接走下，我把自己当重机。我跟你讲，我国中的时候骑脚踏车把自己当重机在骑，我是直接左转，然后被车撞飞。
我要检举你。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上学，然后那时候快迟到了，我们学校在另外一边嘛，就是通常要二段过去，我就直接到十字路口中间直接左转，然后因为我是从慢车道直接切到快车道，因为我要左转，我把自己当重机去骑，然后后面的车子直接撞上，砰，然后我整个翻掉，轰轰轰轰轰轰，然后我就啊，我到，然后那个撞到我是老师。老师他要来上课，然后就撞到学生，就
你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
然后我停车杆直接把老师的那个水箱插包，就我停车杆整个插进老师的水箱，然后老师整台车在那冒烟，然后喷水，然后老师
好严重哦，
然后就说你有没有怎样？我有一点小擦伤，我有点小擦伤，可是我觉得还好，那是皮肉伤而已，至少我骨头没有插出来，这次骨头没插出来。然后我就说我没事，可是我的车子好像快坏了，我车子好像歪掉了，轮胎歪了。他说那这2000块给你拿去修车。我说哦好耶，
那时候的2000块可以买一台新脚踏车
啊。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老是亏了，那个水箱被我插破一个洞。我那时候超级容易摔车的，我那时候是无敌三宝。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故事。
你怎么那么多故事？你又插爆谁的水箱？
不是插爆谁的水箱，这今天我来讲我妹妹的故事。这是讲另外一个救护车故事，因为我今天讲完救护车故事，我想到另外一个救护车故事。小学的时候，我是和我妹妹一起走路去学校的，然后我妈妈都会交代好，霸轩你是哥哥，你要带妹妹去上下学，你要顾好妹妹，然后路上很多坏人会把她抓走。我说谁会把她抓走？很多坏人会想把她抓走，她是女生。我说哦好，所以我从小就是带着我妹妹上学，带着我妹妹放学这样。然后有一天呢，我和我妹妹都是约定好。在我们学校外面的一个转角处，那边有个阶梯，然后我们在那边约好到那个地方之后再一起走回家。然后有一天我下放学的时候，按照惯例走到那个转角处，然后就发现等不到妹妹。我想说我妹妹今天走那么慢啊，我们4点下课嘛，我在那边等，然后4点10分，吼，妹妹在干嘛啊？然后等到4点15，怎么还没有来啊？等到4点20，这怎样啊？然后我旁边还有 7， 然后我还去那边买一瓶水来喝。 然后一边喝，咕噜咕噜咕噜，我的妹妹怎么那么慢？然后等到四点半、四点四十五、五点，天都黑了。通常那个小孩子不是还有很多义教吗？会有很多爱心妈妈，还有很多同学会在那边指挥交通拿杆子。
嗯，
那些同学都收队了，很多同学都在那边走来走去，爸爸妈妈该接的都接了，小孩子走了都走了，那义教也全部都撤走，整条街就是天都变暗了，然后都没有半个啊，妹妹嘞，妹妹不见了。妹妹被坏人抓走了，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跑到妹妹的教室去，然后看没人，
没有人，
我跑，然后又跑回去看，是妹妹先走吗？还是她被坏人抓走？然后我就很害怕，
她已经被抓走了。
然后我就一路跑，我用冲刺的，我就背着书包，拿着我的便当盒，一直冲，一直冲，一直一路往我家，一路往我家的方向一直冲。然后我就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顺便一直叫妹妹，然后看都没有人，然后我就一边跑一边哭啊。我一边哭，然后跑回家，我就打开门，然后我就按那个门铃，叮叮叮叮叮，妈妈，妈妈，龙猫看怎么了？我说妹妹不见了，然后我就一直哭，妹妹我找不到，妹妹被坏人抓走。我妈说妹妹在医院，我就啊，她说妹妹今天在学校受伤，然后进医院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跟我讲？我在那边哭，
以前没有手机，以前没有手机不能跟你说。
哎呀，这就是手机的重要性。他们有学校有活动，班上有活动，他们同学呢，妈妈带了一台打果汁机，很传统的
榨果汁机，
榨柳丁的那种机器，就是你要往下压，
然后他就哎、
对对，然后就可以打果汁。他们班上在打果汁的时候，我妹妹就是要榨柳橙汁，他就抓着柳橙跟同学说，等一下我把柳橙放上去，他刚放上去而已，手还没有移开，同学直接把机器往下压，我妹无名指就飞走了，喂，然后老师就、啊，然后老师就帮我妹妹把无名指捡起来。哎，如果无名指掉了，你会帮忙捡吗？
我有阴影。
老师就把我妹妹的无名指冰在冰箱里，他就冰在学校那个办公室的冰箱里。然后后来他们就有叫救护车把我妹妹接去，可是我妹妹都没有哭哎、欸。
你们家是不是遇到事情都不会哭啊？
我妹妹说她都没有哭，老师整个脸发白。他老师说他第一次剪那个手指，
小朋友的还特别小只，
对吧、啊？很迷你的手指。我妹妹就被紧急送到医院去，然后挂急诊，然后马上开刀把那个手指接回去，还好接回去了，
因为刚好有冰起来，然后又可能结得很干净，就接得回去，
对吧、啊？
好恐怖哦！
我妈妈那天就很感动，她就说：“嗯，不错，这个哥哥还会担心妹妹哭着跑回来。”我就说：“不对，不对，先不要管这个了，妹妹进医院都没有人跟我讲，我一个人这边像白痴一样。”然后我妈就不错，不错，
哥哥很有责任感。
然后我整个脸上都是眼泪和鼻涕就好、
哦。
哇，那就是我小时候我妹妹送医院的故事。
那、啊、这两个故事听下来啊，就发现你们家的手断掉了都没有在哭的、欸。
哎、欸，我们家人都有伤哎、欸，我骨折过，我妹妹手断掉过，我姐姐一边耳朵听不到，她和同学在玩溜滑梯，然后同学把她推下来，她直接从上面摔下来，然后撞到头。然后一边耳朵就听不到了，然后他也不用说，他就是好痛，我耳朵好痛哦。然后过了好几天，妈我听不到了，我妈啊，
你们早点讲。
哎、欸，我以前班上同学都很坏耶。
对啊。
那时候我姐姐也是，就是在玩溜滑梯，然后同学在那边推他，哎、欸，然后他从溜滑梯上摔下来，然后直接撞到头，然后就听不到。然后因为他又没有及时发现，所以他就变成一边耳朵一直听不到。然后我以前我在跟我姐姐一起做早餐店，一边耳朵听不到很
难，他会没有立体感，
对，很难被人家发现。然后那时候我是做后面在煎东西的，不是，我在后面
在包东西，
包东西和炒铁板烧。然后我姐姐是在包三明治，那个客人在跟我姐姐点餐，他说我要一个汉堡，一个蛋饼。然后我姐姐说哈，他说我要汉堡和蛋饼，蛋饼吗？他说对啦，你挑我、哦。然后我姐姐就。我挑我
等等等，
我姐姐就说对、啊、我这边听不到，那个人就哦不好意思。然后他说我这边是聋的，然后他就哦拍谁哦
啊，太凶了，
同学好皮。以前那是那个
以前那个时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容易有发生这种意外，
是吗？
就是教育上面来说很劝导比较少吧，就是像那个小朋友恶作剧啊，就是你要坐下去的时候
拉椅子，
他从你后面拉椅子的那一种、
欸、那超危险的，
就是因为发生过很多次，所以老师疯狂的一直劝导，每一个年级都会一直劝导、之后这件事情就会慢慢的变少。
而且以前学校不是扫落叶的时候都用大垃圾袋吗、
嗯、
我们班上就有人恶作剧拿垃圾袋套别人的头，然后一直垃圾袋还然后我感觉他快死，干不要，他等下要死掉了，
好恐怖。
对啊，以前小孩子很疯哎、欸，
疯小孩，
还让我们成功活下来了。
幸 我们都长大了。
我们长大，我们没事。你看到这个，我手心有黑黑的，
那个是铅笔戳到的。
对，因为以前同学拿铅笔戳我。
对啊，你看我脸这边也有一个黑黑的。
那是谁拿铅笔戳你？
对，那是有同学拿铅笔戳我的脸。
戳你的脸？
对，所以我脸这边有一点铅笔的痕迹。
真的哎，你这样说的话有哎。
对啊。
你同学拿铅笔戳你？
对啊。可是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时间点，我只知道有发生过这件事。
男生哦。
男生啊。
欸，我拿铅笔擦你哦。
我不记得他是不小心。
你还蛮明显的欸。
对啊，因为那时候很痛欸。
他干嘛拿铅笔擦你？
我不记得。
真的哦。
但是我相信这打雷声应该也打不掉，因为那是铅啊。
啊，你有哭吗？
欸，好痛。你就这样，他幸好没有擦我眼珠。好恐怖。
好恐怖哦，干嘛拿铅笔擦你啊？
对啊，就是你身上都会有一些莫名的伤。
那你觉得被铅笔擦到脸和手骨折，你要哪一个？残酷二选一，你要被同学拿铅笔擦到脸，还是左手骨折？
擦到脸好了，我可能擦个粉底就没看到。
是吗？
那骨折好痛啊，还有后遗症欸。
没有哦，可是打石膏也是一个不错的回忆。
你有这个回忆就好，我不想要有这个回忆。
有。
对啊，
而且小孩子骨折其实比较没差，你知道，因为小孩子骨头会长啊，脸上有疤才霸气。又不是鲁夫，欸，鲁夫脸上有疤，应该索隆啊。
你就假装这边有一颗痣啊。
卡卡西。
仅仅说他小时候好奇，他订书机订自己的手指头。
欸，我好像有跟这个经验欸。
都会玩一下订书机，然后再不小心被钉到。有钉自己的手，就不然钉太深的嘛，很恐怖欸，要整个进去的，然后再把它拔起来，好恐怖。
因为你是科学怪人，是不是？我小时候做过很疯的事情，你有没有玩过卷尺？就是那种铁的卷尺，然后拉出来。然后我小时候很北吧，我小时候就是看那个大人这边拉那个卷尺，然后说话，哇，好酷哦，
好帅哦。
我就自己在我家的后院，然后我就把那个卷尺整个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我说我想要把它放开嘛，我就放，它就开始收了。他就超快，然后他就整条失控，就很像那个失控的蛇一样，他开始乱甩，
然后他开始啪啪啪，
他就开始左右乱甩，然后就啊，然后他就开始割我，啊，我就很像被风盾割到一样，我的手脚就被割了六七刀，我就啊，然后全部割完，然后手超痛的，
你有白目吗？我觉得这也有一个好处啊，只要没有受很大伤了，你就知道那东西不要乱玩。
我们今天开始本周的 Podcast 互动环节。ER 再继续过说好听，西瓜忘说 We 问霸轩，小美是8加9，霸轩还会娶小美吗？小美是8加9，我还会娶她吗？不会啊。8加9妹的话应该会说什么？真的很奇怪耶。你
我差点说脏话，但是我
对对对，加9妹就会讲脏话。欸，我觉得女生讲脏话 有点扣分耶。
我刚刚原本想讲一句，
他们很喜欢讲，他们喜欢讲 G 开头的
G，
你真的很 G 那个欸。
对啊，
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女生
好像有点 G 那个。
小精灵怎么可以讲脏话？
小精灵只会说我在生气哦。
小精灵只会微微叫而已，
他不会骂脏话。
对，小精灵，所以如果小美是8加9的话，我就不会喜欢她了。
嗯，
克雷希特，谢谢董内。那你我是8加9，你会喜欢我吗？
那当然不会啊，
当然不会，我们两个都不喜欢8加9。DJS 说，我想睡一下，今天要听你们的 podcast 却觉得睡不着，好想睡觉，你们又太好笑了，哈哈哈哈哈哈。白爱因斯坦54874，好，谢谢。然后 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 我们恭喜 YYYYUUJHFGI 得了全国第一名，
太厉害啦。
EVA 123123123456说，我喜欢霸轩的笑声，儿子要求一定要给五星 good， 谢谢支持。13岁的国中生说，第一次留言，我每一集都听了三四遍，听完第94集后发现我爸好老，我才国二，而我爸在2年就叫退休了，我感觉没时间带他出国，请问霸轩小美，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就不用带他出国，
但是你可以多陪陪他。
对，你可以
在国内玩。
我觉得光是陪爸爸能够陪自己的家人泡个老人得，
嗯，泡个老人得。
如果我是爸爸，就算你不带我出国，我的小孩子你不带我出国玩都没关系，你陪陪我聊个天，然后泡个老人得，我应该就很开心了。这样子我就觉得蛮开心的。我的名字被用了说，喂，每天睡觉都会听，小美好可爱，谢谢支持。蒙奇迪鲁夫说，被视为你们的广播很好听，支持你们，谢谢。然后 GER.7 说，兔鼠有女朋友了，没有错，人家有女友了，不行，我要罚5000了。 IANCHEN 2012说太棒了，每天晚上睡前都要听，祝你们100万订阅，谢谢支持。可爱的儿儿说，我真的很爱霸轩，我从三年级认识你们，现在四年级要升五年级了，依然还是每天在听，希望你们可以出更多故事让我们开怀大笑，爱你们，谢谢。 Meatball 说超好笑的 Podcast， 现在上班时间运动时间都会听你们的 Podcast， 每次都会听到自己在憋笑背影在颤抖，而且每次晚上都会看每周汇片，都会大笑，超赞的啦，谢谢支持。 Brinding 说每天睡觉狂笑，睡觉一直听，谢谢支持。 Jasper 101216说读我 please，每次晚上睡觉都要听，不听都觉得全身上下都不舒服。好，我们这就是我们本周的 Podcast 互动时间。好了，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大家晚安。